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反攻不是好莱坞电影，进展比预期要慢。布林肯访华隔日，美国海岸警卫队巡逻艇穿越台湾海峡。拜登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令中共愤怒，美国国务院再次回应。失联泰坦号恐怕已经耗尽氧气，搜索的最后希望来自海底一处星响。人权评量倡议组织表示，中国是全球人权最差的国家。金融时报披露，拜登政府曾经多次采取行动防止巴西政变。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播出的一次访谈中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反攻进展比预期要慢，但乌克兰不会碍于压力加快反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泽连斯基受访时候指出，有些人相信乌克兰反攻是一场好莱坞电影，并且期待现在就有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攸关人命。另一方面，泽连斯基都说乌克兰推进并不容易，因为俄军在乌克兰2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都布置了地雷。他抵挡外界压力表示，无论有些人想要的是什么，包括试图向他们施压，他们都将以自身认为最好的方式在战场上前进。此外，俄罗斯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保里格津星期三也都同莫斯科高层引发内讧，指责莫斯科高层欺骗了俄国民众，称乌克兰在反攻进展方面已经取得进展，并且夺回了很多领土，抨击俄罗斯国防部并未讲出真相。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三表示，星期二当日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有行驶过台湾海峡来进行航行自由任务。这一次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正值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北京之行之后的第二日进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6月20号，全旗级国家安全巡逻艇斯特拉顿号根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海域的规定，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该船通过任何沿海国领海以外的海峡走廊。声明表示，斯特拉顿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而截至发稿之前，北京和台湾当局都未对此发表评论。继拜登星期二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之后，星期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拜登的言论极其荒谬、极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同一日，美国国务院首脑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新闻会上又回应了北京，表示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和中方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的分歧。帕特尔说，总统和国务卿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美中之间存在着分歧的领域，包括我们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方面看到的明显差异。他表示，我认为总统的评论不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进一步解释，但我们对此已经非常清楚，这个和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都非常明确， 当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将毫不犹豫地支持民主，并捍卫我们的价值观。针对铁达尼号探险潜水器失联一案，尽管搜救机会已经相当渺茫，但是目前人员仍然在最后一刻竭力搜索失联的潜水器泰坦号，并将重点集中在北大西洋一处偏远地区所侦测到的来自海底的声响。但是官员提醒，这些声音可能并非来自泰坦号。据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加拿大巡逻机自星期二到星期三从投放声纳浮标到侦测到水中声响，因此将水下机械人部署在附近海域，但是尚未发现泰坦号踪迹。海岸防卫队上校弗瑞德里克在记者会上说，有关声响的分析目前尚无定论，而众人在搜救过程中总会保持希望，但是那些特定声响，坦白说我们还不清楚是什么所致。有专家分析，即使找到泰坦号所在之处，在水深几千公尺的极端情况下，要将泰坦号拖上来，仍然会面临着艰巨的后勤挑战。根据总部位于新西兰的人权评量倡议组织最新发布的一份评估社会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报告，中共正被评为世界上在国家安全保护和集会权表现最差的国家。英国卫报指出，人权评量倡议组织自2017年一直在监测各国的人权表现。人权评量倡议组织在2022年首次开始评估宗教和信仰自由，尽管前度测试只是涵盖九个国家，但是中共在这个指标上仍然得到最差的分数。人权评量倡议组织得到的结论是，从多项指标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权纪录最差的地区。此外，这项指数也都确实指出，中国某些群体的人，例如政府批评者和少数民族，经常不享有基本的经济权利，而且受到任意逮捕和拘留的现象并没有降低。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指出，过去拜登政府曾经数度采取行动来确保2022年巴西的选举进程得到尊重，并防止巴西发生政变。这个题为《美国为捍卫巴西大选采取谨慎行动》的报道披露，美国利用他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反驳前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对电子投票机安全性和公正性的质疑，施压令到巴西政治和军方领袖尊重民主。2022年6月，博索纳罗在巴西利亚召集各国大使举行会议，质疑巴西选举过程的公平性。当时美国发表一份声明支持巴西选举的合法性，并声称电子投票机经过广泛测试，是其他国家的榜样。对于博索纳罗和外国外交官会晤一事被控滥用政治权力，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将会在这个星期四审理。如果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可能会被褫夺公权，无法再担任公职。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自60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私营部门的负责人在21和22日两日齐聚在伦敦参加英国和乌克兰共同主办的乌克兰重建会议。英国表示具体关注领域包括技术、物流、绿色能源、农业、卫生和基础设施。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办公室宣布30亿美元的世界银行贷款担保，作为对乌克兰的新财政支持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将帮助支持医院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苏纳克的办公室还表示，来自38个国家的400多间公司已经承诺支持乌克兰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包括星期三宣布一项新的强有力的美国援助计划。布林肯说， 呢次會議展示咗對烏克蘭嘅強大同持久嘅支持，唔單止喺軍事上，而且喺經濟上，以及我哋為建立最強大嘅民主所做嘅一切。因此，我哋好高興能夠參與其中，亦都好高興烏克蘭同我哋喺呢一度嘅朋友正在主辦呢次會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週末將飛往丹麥，同來自印度、巴西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會面，敦促各國支持基輔，希望擴大國際對烏克蘭的支持。據《金融時報》報導，消息人士透露，來自南非、土耳其的官員也都可能出席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會議。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與會者的名單還未確定，在會議之前仍然可能有變。這些消息人士說，烏克蘭要求和全球南方的發展中國家會面，美國一直敦促中國、印度、巴西、土耳其、南非亦都參加這場會議。報導說，蘇利文將與美國副國務卿維多利亞·魯蘭同行，一位歐盟高級官員亦將參與。另一名知悉哥本哈根會議的消息人士說，沒有信息表明北京將派出高級別的官員與會，但他說可能會有一名低級別的官員出席會議，觀察討論情況。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將在白宮舉行會談，預料將會宣布多項協議，包括國防合作和軍售及對印度技術投資。儘管對人權問題有所關切，白宮說拜登不會對莫迪說教。一名美國官員表示，華府希望印度能夠成為制衡中國的戰略力量，並將印度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夥伴關係之一。這個是莫迪第五次訪美，但卻在首度以國事訪問名義到禮。莫迪21號參加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聯合國國際瑜伽日、白宮晚宴等行程，預計今日將罕見地參加記者會並接受提問。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說，拜登政府準備放寬印度人才工作簽證規定，讓印度人更容易地在美國工作和生活。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說，美國國務院最快可能在星期四宣布，某些持有 H1B 工作簽證的外國人可以直接續簽，不需要先出境。這項措施會以試驗性的方式先推出，再慢慢擴大。美國星期三制裁緬甸國防部和兩間被軍政府用來購買海外武器和其他物資的銀行。美國財政部一份聲明中說，緬甸軍方依賴外國資源，包括受制裁的俄羅斯實體，來購買並進口武器、裝備和製造武器的原料，來支持它的殘酷的壓迫。華盛頓指責緬甸國防部在2021年政變以來進口價值至少10億美元的物資和材料。國營的緬甸外貿銀行和緬甸投資商業銀行也都受到制裁。美國財政部說，這兩間銀行允許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等創收的國營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這個對銀行為緬甸政府接受並支付外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緬甸2021年政變以來對緬甸軍方領導人實施了幾輪制裁。專家說，對銀行的制裁可能會影響到軍政府資助打擊少數族裔組織和反政府武裝的戰爭的能力，但是沒有打擊軍政府一個主要收入來源的天然氣項目。星期三公布一項新研究報告說，一個疑似是中共黑客組織跳蚤是最近攻擊外國政府網絡活動的幕後黑手。據博通公司旗下 Symantec 公司的研究人員說，這個黑客組織亦都被稱為 APT-15 和 NICO， 主要針對美洲的外交部門發起攻擊，亦都曾經對政府財政部門同一個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銷售產品的公司發起攻擊。 Symantec 的報告說，跳蚤黑客組織至少從2004年開始運作，近年來主要集中在對政府組織、外交機構和非政府目標的攻擊上，目的是獲得持續的訪問權限以及進行情報收集。2021年12月，微軟公司獲得了一項法院命令，允許該公司查封據悉是 跳蚤黑客組織用於攻擊美國和其他28個國家的組織的網站。微軟將跳蚤黑客組織描述為一個位於中國的黑客組織。網絡安全公司 Mandiant 亦都說，跳蚤黑客組織可能與中共有關。意大利南部一座長期休眠的超級火山曾經在39,000年前大爆發，引發當時全球性的氣溫下降，被認為可能是造成尼安德特人滅絕的原因之一。他最近一次噴發是在1538年，專家警告說他目前已經再次接近爆發點。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和意大利國家能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對這座位於拿波里附近的 Campi Flegrei 進行的研究發表在6月9日的《自然地球和環境通訊》期刊。研究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更容易爆裂。據 Life Science 網站報導，這個火山被稱為超級火山，因它噴發可以達到8級，即火山爆發指數的最高水平。雖然它在歷史上最大的噴發在技術上被列為第7級，但仍然被認為是一次巨大且災難性的噴發。研究得出結論，雖然這個火山可能已經被拉伸至非常接近斷裂點，但是並不能夠保證這個實際上會導致噴發。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众议院如援乌长程飞弹，克里米亚局势紧张。美国不收回拜登言论，北京动作显心虚。失踪原因成谜，爆泰坦号有特殊设计。华为中兴员工出没古巴间谍站，被美追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3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21日通过决议，呼吁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长程飞弹，加大了白宫和5國大楼向基辅提供关键先进武器的压力。综合海外传媒报道，该决议案要求美国立即向乌克兰提供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这将会令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300公里外的目标。决议案还呼吁美国和盟国向乌克兰转让类似的系统武器，说未能够提供长程飞弹将会延长俄乌这一场战争。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强调， ATACMS 对于乌克兰反攻的成功至关重要，没理由要乌克兰取得的武器只能够流血，但是就不足以赢得胜利。麦考尔认为，美国如果要帮助乌克兰，就要全力以赴帮到底，不是就干脆袖手旁观。该决议还未提交给国会表决，但是考虑到两党议员都支持，表决通过的可能性很大。随着乌克兰反攻的推进，莫斯科对失去克里米亚非常担心，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乌克兰官员提醒该地区的民众有机会就快点逃走。同时，俄罗斯各阵营之间继续产生内讧，并且互相指责。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任21日揭露，在乌克兰反攻取得进展方面，莫斯科高层在度欺骗俄罗斯民众。英国国防部 MOD 21日表示，由于担心乌克兰用英国和美国提供的远程武器直接攻击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正在在克里米亚修建细致复杂的重要防御设施。英方发表的卫星图像显示，俄军在克里米亚北部小镇亚米扬斯克以北2公里的地方加固防御阵地，建立了一个长达5.6英里、大约是9公里的广阔防御区。该镇位于黑松尔州下方，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中心的 E97 战略高速公路的起点。 乌克兰的两条主要干线 M17 和 T2202 在该镇汇合，失去了这个枢纽，可能会对克里米亚的防御造成致命影响。英国国防部表示，这些精心设计的防御措施凸显了俄罗斯指挥部的评估，即是乌克兰军队有能力直接攻击克里米亚。俄罗斯仍然将维持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视为首要的政治优先事项。乌克兰国家安全暨国防委员会秘书达尼洛夫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建议，所有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都应该趁机逃走。俄罗斯的防御措施表明，莫斯科担心将会失去该半岛。另外，乌克兰军队这个月在东部和南部展开反攻，俄罗斯一再宣布乌克兰的反攻完全失败，但是雅格纳雇佣兵首脑普利戈任21日公开落普京的面，说俄罗斯国防部未讲出真相，因为缺乏武器和弹药，俄军已经失去很多村庄，但是俄罗斯正在误导俄国民众。据卫星网报道，克尔松的艺代理州长萨尔多说，乌克兰军发射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命中了克里米亚半岛和克尔松州的连接大桥。现场相片见到大桥中央已经被炸开一个大窿，同时露出桥面断裂的钢筋，这样即时就令南线俄军粮食运输的通道被切断。南线150,000俄军本来就只是剩下两条补给线，一条是通过马克托克铁路枢纽的铁路线，另一条就是克里米亚运输线。大桥一被炸毁，导致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就好像条颈被绳索套住，还越拉越紧。不幸的是，克尔松和扎波罗热俄军还出现流行瘟疫传染病，再加上断粮、断水、断弹药，恐怕南线的俄军寿命不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两日的北京行，拜登就以独裁者来形容中共领导人，引发中方激烈反应，强烈抗议。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对事件作出平淡回应，表示不会收回拜登的言论，并且表示对总统的评论不需要对中方做进一步的解释。而中共方面一边就严词谴责，一边在外交部官方网站紧急对这件事灭声。20日，拜登在加州参加竞选筹款活动嗰阵，评价布林肯访华之行做得好好，仲踢爆今年2月的中共间谍气球，连习近平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边度。咁对独裁者是个巨大的尴尬，导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日在新闻会抗议，说拜登的言论荒谬、不负责，是公开的政治挑衅。同一日，美国国务院举行例行新闻会，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对事件淡定回应，说拜登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比作是独裁者，并不应该令人惊奇。重要的是要记住，双方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不足以为奇。他说总统和国务卿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将会继续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和中共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是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我们的分歧。他进一步补充说，对总统的评论不需要进一步澄清或者解释，但是非常清楚，咁同我哋对中共嘅态度系一致噶。CNN 报道话，白宫官员冇试图澄清拜登嘅言论。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话，拜登喺中国问题上嘅坦率并唔令人震惊。但系外界发现喺中共外交部嘅官方网站，有关记者会呢一方面嘅内容就冇相关嘅记载。本地媒體和網上都找不到有關的消息，中方學者亦都承認在中共才剛剛接待了布林肯，大陸媒體亦都大幅加以報導之後，拜登的言論令中方非常冇面、非常尷尬。但是民間就紛紛議論說， 如果不是独裁者，为什么会这么怕国内的人知道呢？国际关系专家史提芬·纳吉指出，中共将什么都当作颜色革命，充满不安全感。相比之下，美国不信任中共不透明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中共努力试图将美国和它的影响存在驱逐出亚太地区，以及中共重写国际机构的规则，例如删改人权和民主的定义，令美国感到基于规则的法治被削弱。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是美中针锋相对的最新一次，证明双方持续存在深刻的不信任。除此之外，美中还存在技术贸易、军事以及人权问题的争执。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1号表示，星期二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驶过台湾海峡，亦即是说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完成对北京罕见访问的一日之后，美国军舰穿越敏感的台海水域。同时，美国正在监视中共在距离美国本土100英里的古巴建立扩大间谍能力的活动。有分析认为，美国不是很可能为了改善关系而放宽对中国的制约。台北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没什么可能示弱为了改善关系而放宽对中共的多项制裁。美国专家葛乃尔就认为，在各种问题上持续存在的高度不信任和利益冲突将会带来挑战，两国关系随时都会恶化。海洋之门探险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在参观铁达尼号残骸中途失踪，船上五个人生死未卜，受到广泛关注。曾经在2021年乘搭泰坦号的海洋之门探险投资者纽曼最近透露，泰坦号其实有一个特别设计，在下潜24个钟头之后会自动返回水面。据 CNN 报道，纽曼表示，泰坦号的设计原理是通过固定式的压舱重物将船只稳定在水下面，船员可以通过摇晃潜水器或者使用气泵释放压舱重物来重返水面。不过如果这两种方法都失败的话，海洋之门探险也都有一个特别设计，就是压舱重物会在24个钟头之后断裂，自动将潜水器送回水面。纽曼的讲法和 Discovery Channel 主持人盖茨的讲法不谋而合。曾经在2021年在泰坦号有过一次潜水经验的盖茨透露，泰坦号在紧急情况下有四种方法可以减轻重量重返水面，其中包括电脑控制的重量释放系统、将空气注入外部压舱容器的手动开关系统、使用液压系统放低压舱重物，以及脱离装置在潜水器上面的滑雪板。而泰坦号自从18号失踪到而家，潜水器迟迟未浮上海面的原因不得而知。拥有负责搜救任务的极地王子号的地平线海事公司之前曾经表示，我们必须抱有希望。但是美国海岸卫队估计，船上的氧气可能会在美东时间22号7点18分耗尽。而最新的消息，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搜救人员在北大西洋铁达尼号残骸附近发现了一大片残骸。海岸警卫队星期四在推特发帖，说一艘水底船只在残骸附近发现了一大片碎片，但是就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目前还未清楚官员是否相信发现碎片的地方和泰坦号潜水器有关，或者他们是否相信船员和乘客还生还。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统一指挥部的专家正在评估这些资讯。该机构表示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讨论铁达尼号附近海底的地平线北极遥控潜水器的发现结果。《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的员工出入疑似中共在古巴的间谍设施。 美国官员对此进行了追踪。美国国防部亦都表示，将会持续监控中共在西半球的举动，并且予以适当反制。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川普政府时期的情报就怀疑华为和中兴可能正在扩大北京在古巴监视美国的能力方面扮演了角色。目前还未清楚拜登政府是否沿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知情人士说，虽然华为和中兴都不生产政府用于窃听的复杂工具，但是都专注于促进窃听所需要的技术，例如可以用来向中共传输数据的伺服器和网络设备。中共外交部否认在古巴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号表示，他已经向中共外长表示，美国对中共在古巴的间谍和军事活动深表关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二亦都表示，中共一直在度努力提高在西半球的情报收集能力，不过同古巴建立情报关系，咁并唔系乜嘢秘密或者意外。有报道话，中共努力试图加强监视能力的地区，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只系100英里，岸上有好多美国军事设施。佛州共和党众议员吉梅内斯表示，咁并唔奇怪，古巴亦系一个对手，中共同古巴会尽一切努力损害美国的利益，他们将会成为盟友，共同寻求削弱美国的力量。美国前海军陆战队上校纽沙姆认为，间谍设施和军事训练站都清楚地说明北京如何看待和华盛顿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想维持良好关系，有些事是不会做的。那是中共有自己目标的又一个迹象，他们有进攻计划，他们正在执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在端午节，有很多地方都有驱邪的习俗，譬如挂艾草、喝红黄酒之类，亦都会食粽，怀缅当年众人皆醉我独醒，以身殉国的屈原。今日见到中国流传出的一段影片，今年的端午节看上去是一个幼儿园的活动，小朋友排着队走到老师面前，老师淋红黄酒在小朋友的手，然后拿起一支小棍在小朋友的额头点朱砂，看上去都是民间的一些驱邪习惯。遭受了疫情3年这么久的中国人，应该是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希望能够有一些方法能够帮自己驱邪，驱除缠绕了几年的衰运。但是当老师拿起朱砂棍的那一刻，笑笑口部里还有些不稳的可可爱爱的小朋友，第一反应竟然是擘大口。当老师没有将那支小棒塞入口里面，而是点在额头的时候，小朋友眼里面流露出一种迷茫。有人说，中共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面抹去了3年的记忆，但是在2019年出生的细路见到你拿起一支小木棍，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擘大口的时候，或者这一段荒谬、荒诞、耻辱、委屈、不甘、愤怒的3年，成为每一个仲生存的人生命里面的烙印。端午节驱除病毒邪气，是每个人对美好未来的期许。但是釜底抽薪，驱除的那个邪毒的隐瞒病毒传播，又再不断研究新的病毒的组织，应该才能够釜底抽薪，解决根本问题。愿中共这个邪恶组织早日被驱除，人人都能够安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拜登炮轰习近平，美中互骂火药味十足，新普森又一次预言成真，泰坦号失联新消息，泰坦潜艇残骸沉获，无人生还。布林肯访华后，欧美动作频频，台海火药味浓。李强访法，抛有利引外资，难振欧企信心。冲汤中共白手套，应出手立。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震惊世界的声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后，中共外交部怒爆指责。星期三6月21号，美国国务院一改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时的软弱态度，对北京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措辞强硬，重申并直指中共是独裁政权，双方交锋的局面充满了火药味。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 Vedant Patel 对记者发表了犀利的声明，我们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或者直言不讳，直接了当，总统和国务卿已经明确的领域之一是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星期二6月20号晚上，拜登公开声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并暗示这位中共领导人对今年较早时候的间谍气球灾难感到尴尬。这个令人震惊的评论在世界大国领导人中是第一个，此举令到北京当局暴跳如雷。不要担心中共，拜登在加利福尼亚州筹款活动上发表演讲时这话，在人群大笑起来时，他强调，不是啊，但我是认真的，当我击落那个装满间谍设备的有两辆校车大的中共间谍气球时，习近平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他不知道气球在哪里。拜登声明说，他的讲法可能是基于美国的一些情报。接着拜登讲了一句话，这或者足以引发巨大的后果，美中关系再次堕入深谷。他说，我认真的，这个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不是中共间谍气球原本要去的地方，他被吹离航线，向上穿过阿拉斯加，然后向下穿过美国，而习近平并不知道这一件事。当他被击落时，他感到非常尴尬，他否认他就在那里。星期三一大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了拜登这些言论，指责拜登是公然的政治挑衅，他的言论荒谬，不负责任。毛宁声称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他还扬言拜登的言论完全违背事实，严重违反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国的政治尊严。之后毛宁再次扬言美国对这个失控的中共间谍气球处理不当，反而倒过来指责美国歪曲事实，利用武力炒作事件，并且叫嚣间谍气球事件，充分暴露了他的霸凌霸权本质。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则坚定地支持拜登的言论，他对记者表示，我们同中共存在差异和分歧，这个不足为奇。帕特尔接着表示，美国将继续通过外交和负责任的方式北京接触，以管理紧张局势并消除误解。但是他继续强调，美国不会因为要同中共当局对话就会软化，而是会直言不讳。他说，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直言不讳的，坦率地表达我们的差异。泰坦号 Titan 潜水器失联事件引发全球关注，但是今日推特疯传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再次成功预言了泰坦号失联事件。营运公司海洋之门探险 Ocean Gate Expeditions 星期四6月22号声明说， 據信失蹤的泰坦潛艇上的五名乘客已經全部遇難。美國海岸警衛隊較早時候說，在鐵達尼號 Titanic 殘骸附近失蹤的潛艇，簡稱泰坦潛艇，搜查區域附近發現了一些碎片牆，由多個在偏僻的北大西洋數千平方英里範圍內進行的大規模搜查已經進入第五日，潛艇內的空氣預計即將耗盡。泰坦潛艇由總部設在美國的海洋之門探險公司營運，在星期日6月18日上午8時開始向著百年沉船鐵達尼號下潛，但在維持兩個小時的探險歷程即將到達海底時，這個大小如小型貨車的潛艇和支援船隻失去了聯繫。觀光潛水器泰坦號6月18日下水探訪名聞世界的百年沉船鐵達尼號殘骸。這艘潛水器上一共五個人，除了駕駛員納約內，還有營運泰坦號的公司海洋之門探險的總裁拉許 Stockton Rush、 英國億萬富豪哈丁 Hamish Harding、巴基斯坦富商達姆德 Shashada Dawood 和他的兒子蘇萊曼 Suleiman。 非常巧合的是，泰坦號事故和動畫片《辛普森一家》中的海底探殺的劇情高度吻合。《辛普森一家》在1997年播出的海底探殺劇集中，探殺者駕駛兩艘潛艇落到海底，他們找到了海底沉船內的寶物，然後繼續的航程中，一艘潛艇被卡在礁石內，最後氧氣耗盡。目前《辛普森一家》的這一段劇情在推特英文用戶中瘋傳，轉推的人紛紛表示，《辛普森一家》預測了泰坦號潛艇的情況，《辛普森一家》又預言啱了。就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離開北京的隔日，美國海岸警衛隊巡防艦斯特拉號 Cutter Stratton 穿越了台灣海峽。美國海軍第七艦隊22號表示，美國海岸警衛隊 Coast Guard 巡防艦斯特拉頓號20號在國際法適用的公海航行和飛越自由水域例行性航行穿越台灣海峽。第七艦隊在聲明中補充說，斯特拉頓號航經台灣海峽表明美國致力於對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承諾，美國會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這個行動再次令到北京頗感不悦。中共海警局新聞發言人金宇22號批評美方公開炒作，並稱中方將加強在中國管轄海域的巡航執法，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權益。據路透社報導，德國總理索爾茨這個星期接待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時，亦就台海問題向北京發出警告。根據索爾茨預先準備的講稿，他說，我們堅定反對所有以武力或威脅片面改變東海和南海現狀的企圖，對台灣尤其如此，我們亦關切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法治情況。另據意大利偽報報導，意大利海軍巡防艦莫洛西尼號21號停泊在日本海上自衛隊橫須賀基地，加強意大利在印太地區的存在，以及意大利和日本之間的合作，並證明意大利在印太戰略領域的承諾。這個是意大利軍艦參加美國航艦主導訓練和作戰活動的一次機會，亦是莫洛西尼號的第一次。除莫洛西尼號外，意大利海軍在印太地區的承諾可能包括在2024年派遣卡庫爾號至印太地區訓練。意大利多間媒體曾先後報導，意大利海軍巡防艦至印太地區進行遠航訓練巡邏，背後隱含與台灣的關係，即台海維持現狀。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結束訪華行程後，前往英國倫敦參加烏克蘭重建會議，期間他會見了來自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歐盟的代表，並向他們講明他最近訪華並與中共領導階層會面的情形。美國國務院21號在一份聲明中說，G20 G7 注意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密切协调的重要性，并重申 G7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结束了对德国的访问后，6月21日前往法国。他说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丰厚的回报，并提出中法合作三倡议。但是最新调查显示，欧洲企业对在华经营的信心降至历史的最低点。经济专家表示，青年失业率在高档盘旋，凸显中国陷入内需不振的难题，而且最惨的情况还未到来。李强率领的中方代表团22号在巴黎参加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李强将发表讲话。21号李强抵达巴黎后，到内尔德电器集团巴黎创新中心参观了智能化机械人、开放自动化平台等产品。他希望斯内德电器集团坚持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创新合作模式。李强说，中国市场大，配套全，人才多，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丰厚的回报。21号晚李强参加中法工商界晚餐会时，则提出中法合作三倡议，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加强中法创新合作和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李强表示，希望中法企业家坚定信心，在深化贸易合作中实现企业更大发展。但是在华欧企对中国经济前景却并不看好。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欧盟商会 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21号发布的今年在华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有高达 37% 的受访欧企已经或打算未来将它的亚洲总部移出中国。中国欧盟商会会长燕慈在发布会上表示，对欧商公司而言，中国已跌出欧商投资的前三大投资目的地。近期的发展情势更加恶劣，据该商会调查，有 53% 的受访欧企表示今年已经不打算增加在华的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生意变得更难做了，这个比前一年增加了4%，是这一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调查显示 ,1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出去，或者已经决定是这样做。还有 7% 的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这样做。先前中国美国商会3月份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公司对他在中国的财务前景更加悲观，将中国作为首要投资选择的美国公司减少。很多美国公司认为美中关系紧张是2023年的首要挑战，但欧洲公司提到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的经济乏力。在中国欧盟商会的上述调查中，36%的受访者将中国经济放缓列为所面临的最大三个挑战之一。另两大挑战是全球经济疲弱和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中共官方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放弃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后，短暂的复苏有如昙花一现。四月开始经济放缓，这个趋势已经延续到五月。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大幅放缓，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仍然疲弱，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 20.8%。 香港南华早报21号报道，由于今年有破纪录的1158万毕业生，更加重就业市场压力，预料青年失业率7-8月将会再增高。一对涉嫌协助中共向英国政治人物捐款的香港夫妇，在今年3月被英国禁止入境。案情细节因该对夫妇向英国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 Special Immigration Appeals Commission SIAC 上诉，而在近期被意外曝光。据网媒光传媒报道， SIAC 裁决文件透露，英国内政部今年3月禁止一对在广东出生2000年移居香港的夫妇入境英国。 两人被指控涉嫌代表中共向英国政治人物捐款，行为不符合公众利益，但法庭文件未有交代两人向哪些政客捐款等细节。涉事的夫妇现年62岁，在广东和云南经营房地产中介业务，妻子现年60岁，曾在2012年申请 Tier 1投资移民，并在2017年取得无限期居留权。她的62岁丈夫2021年借住亲属身份取得英国限期居留许可，两人的长子有英国公民身份，其余两名儿子亦取得 ILR 资格。裁决文件指两人是英国华人律师李晶区的客户，过去一直透过他的律师楼办理入境、清关、移民、子女留学等。而李晶区在去年7月被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控为中共间谍。英国内政部在今年3月中寄出法庭文件到涉事夫妇在英国和香港的住址，但妻子辩称当时在中国处理亲属身后事，对禁令和上诉期限不知情。丈夫则指自己不懂得读写英文，甚至代为处理信件的助理近期上班后才发现内政部的信件。夫妇以此为由向 SIAC 申请延长上诉期，最终获批延长许可。光传媒引述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的睇法，指中共经常透过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或透过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白手套，介入他国政治，为很多海外离散港人带来误会和困扰，一言一行都会被当地政府以放大镜审视。桑普认为港人很难抗衡这种国家行为，但在个人层面上应尽力透过行动、日常生活向当地社会展示香港人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和盼望，并融入当地社区。他又以最近许志峰向澳洲移民局举报一名移民澳洲但曾在反送中期间表现进取的香港警察，指海外港人要透过这些行动建立真香港人、支持民主自由的鲜明形象。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泽连斯基透露反攻进展，普京对美欧发出核威胁。端午节从花岗边离奇一幕，沿江一排警察守卫。布林肯访华后，美巡防南穿越台海，中共气炸。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反攻进展比预期要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释放更强硬的核威胁。泽连斯基在21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因为俄军在20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国土上布设地雷，乌克兰的反攻进展比预期慢。不过乌克兰军队不会因为承受压力而加快反攻步伐。泽连斯基说，有些人以为大反攻会是一场荷里活电影，并且期待现在就有结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有关人命。我们将以自身认为最好的方式在战场上前进。目前乌克兰在地面作战的同时，将反攻重点放在摧毁俄军弹药库、食品物资，并骚扰俄军补给线上。最近才摧毁俄军在里科夫市储存的用来防御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大量弹药。近来经常和克里姆林宫对住干的雅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21号发布影片指控，莫斯科宣称乌克兰反攻失败，是在误导俄国民众。据法新社报道，普里戈任的发言人发布了这段影片，其中普里戈任说，事实上因为缺乏武器及弹药，俄军已经失去很多村庄，例如扎波罗热的皮亚季哈特基村。这个被认为是俄罗斯内讧的最新信号。 普京内外受困，再次诉诸核武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普京当地时间21号在军事学院入学仪式发表演讲时，提到俄国核三位一体力量的重要性，并表示第一套萨尔马特发射器没耐之后进入备战状态。这个意味着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马上能够部署作战。萨尔马特可以装上10枚以上的核弹头，可以打击美国与欧洲。普京和俄国防部都曾经宣称，萨尔马特是迄今全球威力最强武器，有能力克服所有的反弹防御系统。俄乌战争对全球的威胁越来越大，更多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21号，拉脱维亚总理卡林斯在伦敦宣布，将拉脱维亚空军的整个直升机机队移交给乌克兰。德国国防部工业巨头亨索尔特宣布，计划用先进的弹道防御系统以及其他电子智慧系统来升级乌克兰的军用直升机。6月22号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黑龙江省哈尔滨松花江边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奇景。江边竖起的高高的围栏边，企住一排警察，似乎在防止游人跳江。据当地网友描述，今日是端午节，为保一方平安，松花江半界被深淹，空中警用巡逻机盘旋，市民和游客隔住警察人墙和铁栏观望江水，亦真是够心碎的。在某些地段，江边围栏的外侧亦都企住一排警察，两排警察站立守卫江边，确保没人跳江。近期以来，中国大陆极端事件频发，大量民众因为失去生机而万分苦恼，丧失信心和生活来源。此外，中共长期以来的封控政策亦都导致社会心理问题频发，忧郁人群增多。在端午期间，中国各地又传出各种传染病传闻，包括中共病毒、甲流、猴痘等，亦都令百姓更加担忧。而端午节包粽、食糯米本身亦有预防传统五月的毒月习俗。网友描述了以前松花江边的场景，话细个的时候最喜欢端午节，松花江边通宵挤满人，两侧是各式各样的地摊、五彩手绳、荷包、艾草，那时的江边有野滴和烟熏火燎。关于哈尔滨端午节的故事，我和很多朋友都讲过，但现在就截然不同了。昨晚落飞机，事隔17年，拉住行李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去江边搭车，默默望住充满秩序的江边，拦住栏杆不能够靠近的江水，小地摊变成了商业街，人们节制的样子。我觉得走在江边的小孩有点可怜，他们不会知道那个原汁原味的搭车是什么样子。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啱结束访华之行一日后，一艘美国海岸防卫船只20号穿越台湾海峡，中共海警局批评美国公开炒作，并称中共海警舰艇全程监视警戒。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话当地时间6月20号，专期级国家安全巡逻舰艇特拉顿号根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海域的规定，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该船通过任何沿海国际领海以外的海峡走廊。声明中话，斯特拉顿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队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22号，中共方面对此作出回应。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称，6月21号，美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炮舰经过台湾海峡，并指责美国公开炒作。又称中共海警舰艇对美舰全程跟踪监视警戒，依法依规应对处置。近年来，美国同盟国的军舰经常驶过台湾海峡，中共亦因此屡屡跳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